重复一下下午在专题的前面的开场白，因为有一些人没听到。当这个休格牧师写这个电邮邀请我们的时候呢，我虽然知道我刚刚结束两个半月的服侍，身体很疲惫，但是很快就答应了。第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 honor。第二个，因为刘传章牧师是我们机构的顾问，所以我不得不来。另外呢，在这么多年呢，我们有机会跟刘传章牧师好多机会在不同的地方配搭，特别是每一年香港的传道人培训，从中国各地来的传道人齐聚一堂，每一次包括问题讨论的时候，刘牧师总是要提到圣经教会，说我们教会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让我们这些其他牧会的人呢都觉得心里很凄凉，都我们怎么都牧不到这样的教会呢？你们这个有录音吗？确定刘牧师听到我讲这段话啊？刘牧师从来没有在这个其他地方讲教会不好的地方啊。试一下，我不太记得。这段没录啊，你录了录把它剪掉。但是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服侍大家啊，很高兴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短短的时间能够来分享一些重要的信息。刚才吃饭的时候呢，有个姐妹很兴奋地告诉我，啊，你们这个下午的这堂很好，很 entertaining。我不晓得是不是应该觉得 encouraging。我希望我不是在这里 entertaining， 但如果你觉得 entertaining 是很好，我更盼望你的心也得到 discouraged。你知道我还在时差，你知道，所以我讲的可能是颠倒的啊。OK，
testing。
旁边介绍这位是我的原配哈。
我的麦克后面可以听得很清楚吗？需要再大声吗？
可以，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下午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你，你来做我们今天聚会的主人在这里掌王权居首位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的真理的时候，就在里面说阿门阿门圣灵也愿意照亮指引我们，我们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来归正的，主你来转变我们心所取悦的对象，如果我们还不是向着对准你来改变的时候，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你这不配的仆人使女所传讲的都合乎主你的心意，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晚上信息的题目很简单，转变我们的心所取悦的对象。有一个做丈夫的，他的妻子有很严重的躁郁症也兴奋起来非常兴奋， depressed 起来非常的这个 depressed， 有点歇斯底里，跟这种上上下下差距非常的大，所以二十年来他的婚姻，他的妻子带给他跟他的孩子很多的苦楚和折磨。
有一位师母听了这一位弟兄的遭遇呢就每个月固定为他们的婚姻家庭来祷告。师母就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医治这位妻子的疾病让这个家庭因此能够过上一个正常健康的家庭生活。
从这个师母的祷告，你似乎也听得出来，师母认为这个家庭的难处这困难都是来自于这个姐妹，她如果能够正常，神如果能医治她让她变得能够好的相处，这个家庭婚姻就幸福美满了。
祷告了一年之后呢，这个师母又遇到这位弟兄了，
是
他就很想知道那这一年来神有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所以他就很急切的就问这个弟兄，结果大失所望，这个妻子的病呢还是一样。
但是呢，这个弟兄呢，出乎意料之外的，他跟一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他不再像一年以前向师母来叙述很多的牢骚、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苦楚、眼泪反而向师母分享说我发现这二十年来我的婚姻之所以这么痛苦，原来是我自己的造成的，是我自己的罪，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总是认为我有摊上这样的太太，她拖累了我，让我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去发展我的事业，所以我对她有很多的埋怨，甚至有很多的苦读。
事实上他对妻子这种态度当然也带给他的妻子很大的痛苦跟伤害。那这位丈夫呢就继续说，
他说在这过去这一年当中呢，我开始很认真地听到，我开始很渴慕和这位主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慢慢的我就圣灵就光照我了啊，让我看见原来过去我有方方面面很多的方面我都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爱我的妻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她舍子，我只关注在她阻碍了我事业的发展，我只觉得他没有符合我的期望啊，我没有帮助啊，他没有帮助我在事业上更加的成功。但是现在我在神的面前悔改，我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爱我的妻子，保护她，珍惜她，好好的守护她。
其实这位弟兄面对他婚姻的难处是一样的，妻子的病还在哈，妻子没有太大的这个疾病上的一些
这个遭遇仍然是存在的，
但是他对于妻子的态度改变了，他对婚姻的看法改变了，他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了。
是，
那么你想这样的改变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他学习了很多婚姻的沟通技巧呢，还是他们学会了讲对方爱的语言，还是说哦，我学会了不要去按对方的按钮，是不是这一些带来的改变？
其实答案非常的明显，那就是他开始很渴望按照神的心意来爱自己的妻子，他渴望让主高兴啊，才在地上活得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的心思意念愿意让天上的神来高兴。换句话说，他们婚姻关系改变的关键就像你讲的，不是来自于学很多的技巧，乃是来自于他走上了圣灵本来就要带领他走上了成圣的道路。
那我们看到他里面散发出来的香气不是别的，而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
是，
所以不是修心养性，不是靠学习很多的技巧，而是他愿意走在圣灵带领他的一个成圣的方向所散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
而这条成圣的方向的追求是每一个被神所救赎的人所要带领他走上的一条道路。我们看罗马书六章这几节经文就非常的明显和清楚啊。我们先从六节七节读到十八一起来念，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十八节，
我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来。
十八节，
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这一段经文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如何成圣。所以其实婚姻的合一来自于我们走上成圣的方向，
来自于你走上成圣的方向，我走上成圣的道路。
然后注意到这里啊，第六节这里讲到说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通常我们在讲主耶稣的十字架工作都是讲到他救我们脱离公义的刑罚，脱离神的愤怒，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用宝血洗净我们罪，让我们可以被神接纳，得以称义得救
啊。这是弟兄刚才带领我们唱的前面两首诗歌讲到那一个在基督里以及后面不断的传讲，在这个是我的信息所强调的事实。但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在第六节讲到与主同钉十字架，他实际上是在阐明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摧毁了罪对我们的权势这一个事实。
所以你看七节啊，六节这里讲的是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啊，
是的，
使罪身灭绝啊。第七节说脱离了罪，十八节又说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所以都是在讲我们已经不受罪的捆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已经摧毁了罪在我们身上的辖制力。
你说的对，请你注意看这个旧人，这个罪身，这个罪的奴仆，这三个东西讲的都是一件事情，都是一件事，类似的意思。
救人，救人是指我们没有被圣灵重生以前那种生命的状态。
嗯，
是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呢？啊，我们那个时候是不爱神，
背逆神，
不听从神，不荣耀神，我们内心充满了自我的情欲，专爱自己，求自己的荣耀，随自己的喜好任意而行。啊，这是我们没有重生得救以前我们救人的状态。
而那个最深啊，最深的意思就是罪人，表达罪在我们人身上一个很活跃的一个状态，我们所思所想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而且我们乐此不疲，那个叫罪深。
所以救人、罪深跟罪人其实都是类似的意思。
对，
那也跟罪的奴仆也是类似的意思，只是它表现的啊角度不一样而已。罪的奴仆讲到说，我们完全是被这种自我不爱神、背逆神、不在乎神的罪性深深的捆绑，就成了这样子罪的一个奴仆，不得不听从罪，罪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奴隶，
我们专爱自己，不爱神，专爱自己，自我为中心，把我们被这个深深的捆绑。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把罪定义在杀人放火、作奸犯科，
或者有一些心里肮脏污秽的思想啊，
这些固然是罪啊，但这些是罪的表现，但罪的根源、
罪的核心
啊，罪的根源核心是来自于我们不爱神，我们不在乎神，
我们不理会他，不尊荣他，当他是不存在的，不感谢他，也不爱他，
这就是我们救人的状态。
不错。
那这里圣经讲到啊，这段经文讲到说，我们的救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
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实。
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已经使罪身灭绝了，
嗯，
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
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刚才唱的第二首还是第三首诗歌，真是那个blessed assurance， 那个美好的确据，我已经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圣灵已经重生了我，我已经成为神的子嗣了啊！这是我的信息，不断的传讲，这是我的诗歌。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这三组啊，其实罪人同定十字架，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三组的意思其实是
表明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说罪原来对我们的这个辖制力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已经彻底的被摧毁了。
但是很多人呢有一点混淆，或者是说不太明白啊，或者不太相信，说哎，可是问题呢啊，好像我的罪还在啊，
就是
啊，这个问题就出在很多人一看到罪身灭绝，
嗯，
灭绝这两个字呢，很多人望文生义，就解读为说罪在我们的身上完全不再出现了。
还有看到经文说就已经脱离了罪，也是望文生义，认为说既然已经脱离了罪，那表示我们信徒就不应该再有任何肉体的这些邪情私欲，
就是因为十八节的脱离的罪，
对，因为已经脱离了嘛，啊，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困惑。
啊，那我们就要好好来思考一下这里的意思啊。当然，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消灭罪恶啊。那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确实已经把这个罪摧毁了，罪被消灭的结局已经定了，
这是已经
啊。那么在其他的经文其实也有提到这个啊，
不错。
不过这一段经文呢并不是在讲罪这个永恒的结局已定了，这里比较是讲到说罪虽然它已经最后结局已经定了啊，最后被消灭的结局定了，但是现今信徒还活着的时候，罪的影响力还是在信徒的身上的，还没有消失。但是因为罪的辖制力啊，已经被十字架的大能所摧毁，所以呢，我们就脱离了那个罪的辖制力。
所以我们打个比方啊，比方说这个是辖制力，辖制的你啊，你逃也逃不掉，不得不听他的。这个罪对我们的辖制力已经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摧毁了他对我们的辖制力，不过呢他对我们还有影响力啊，因为我们还在接受他的影响，还有很多旧有的习惯听他的，二三十年不信主的都听他的话啊，还对有些影响，还有活在这个肉身尘世间世界罪人的影响，有这个辖制力已经被摧毁了，但是影响力还存在。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历代的圣徒总结了一个很重要的名词
啊，
就叫做已经
对，
还有上位。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侠之力，侠之力已经不在我们身上哈，就想起以前非洲部落的时候，他们没有文字，
宣教士要到非洲去，要传教给他们，他们连文字都没有啊，怎么去传福音呢？所以首先要为他们创造文字，文字创造了以后，翻译圣经啊，让他看见神的话，然后把福音带给他们。啊，在翻译这个圣经的过程当中呢，翻到救赎这个字就翻不下去了啊，他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就到非洲的东岸，听说有一个很博学多闻的人，就去请教他，哎，我们怎么样来翻译呢？非洲这个救赎这个字，这个老人家听了以后想一想，他说我们这个文字里，我们这个概念里面呢，确实没有这个没有救赎这个字可以翻出来啊。不过我们的土语大家很熟悉的故事里面呢，有一个很类似的概念啊。他说那就是很久以前呢，我们很多的这些我们的同胞呢，就被人家抓去做黑，那个做奴隶啊，他们会拿一个铁链来把一些人抓了以后呢，一条长的铁链拉一串人全部拉去到海边上船，就把他拉走了啊。那这个铁链很长，每隔一段时一段这个铁链呢，就有一个铁环，圆的铁环，就把一个人的脖子把它卡在那里啊，所以一个卡着，一个卡着，拉一串都跟着走啊。那这个从这个捆锁这些人要到海边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经过一些村落，会发现他们的亲戚朋友，哎呀，那个谁被抓了，他们就赶紧的去啊，准备一些赎金啊或者贵重的东西，跑来跟这个主人说，我要赎这个人啊。那那个看那个价钱还不错的时候，啊，这个就让你走吧，就把他头上的这个铁链把他拉下来啊，这个头他就从那铁链里面拉出来，叫头就解脱了啊。当他们头一解脱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高兴啊。所以这个老人家说，这个头解脱了，是不是可以代表你们想表达那个救赎的意思呢？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讲头一解脱了，每一个非洲人都知道这就是救赎的意思，所以就用头解脱了来代表救赎
啊。所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啊，这些救人与主同定十字架，表明罪的辖制力，罪那个铁链，那个铁环
紧紧的扣住，啊，让我们不能看起来很自由，都在走路哈，但是其实是没有自由的，因为铁链拉你去哪里就得去哪里。
因着十字架的大能，致死罪恶的大能，那个铁链已经松开了，
感谢主，
已经砍断了。
是啊，
所以罪对我们已经没有辖制力。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谎言，我们确实因着十字架工作啊，我们确实是可以对付罪的。虽然这个罪的影响力它是一直存在的，存在一直到新天新地来临之前，在旧有的天地，我们还活在这个旧有天地，罪的影响力它总是在，但是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的大能来治死罪对我们的影响力。
换句话说，已经和上位，罪对我们的辖制力已经被摧毁了，但是罪对我们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我喜欢打个比方，敌人的大部队已经被摧毁了哈，但是还有一些余孽哈，必须我们慢慢的去扫荡哈。所以每一天靠着圣灵十字架的大能，天天去致死那些过去罪对我们的还存留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哈，你不要把这个罪只是想到一些奸淫啊、同性恋啊、杀人放火。其实这个罪更多的是我们不爱神，我们不在乎神，我们不愿意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我们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好像两个夫妻要吵架啊，爱吵，吵前先把家里面基督是我家这本那个牌子翻过来啊，翻过来吵，吵完以后再翻回去啊。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这位弟兄他们的关系的转变是来自于他走上的成圣的道路。
是，
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跟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包括我们的婚姻家庭关系，都是息息相关的。
怎么说？
我们可以把这一些应用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我们的婚姻关系。
是。
那么有一个弟兄呢，我们在讲这个弟兄以前，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经文哈，也非常宝贵的这一段经文
啊，特别是八节，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啊，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有一位弟兄呢，他妻子没有信主，
当时还没有信主，所以对他经常有很多的逼迫，啊，甚至撕过他的圣经。
那有一次呢，因为有一件小事呢，
就对他这个对这个弟兄破口大骂，骂骂骂骂了一个多小时，这个弟兄呢一句话都不回啊。
他妻子就看他说骂这么久都没有回应啊，所以很生气，就跟他讲，喂喂喂，我都骂你半天了，你怎么都没有反应啊？
过了一会儿，这个弟兄终于蹦出一句话，我已经死了。
因为这里讲到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的罪，他说我已经死了，
意思就是说我那个想跟你回骂的那个过去那个我已经死掉了哈，但是为了让他明白，所以说出来我已经死了，因为死人不会讲话的哈，
所以他没有容让那个救人那一种以恶还恶的势力在他的身上掌权。
的确，
他说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了啊，所以过去的那一个要以恶还恶的我已经死了啊，所以他说我已经死了。
还很稀奇的是，这位弟兄学问不高哈，但是呢，他对这个经文的体会却实际的应用在他的生活当中，非常令人敬佩。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他抓住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一个还在受罪的辖制的力的那个我，那个早已经死了，我现在是不再做罪的奴仆了。
那十八节呢，这里讲到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很多人很可惜，就只有读到前半段，感谢主，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我现在自由了啊，我现在得释放了，哦，太好了。但是他就忘记了后面这一句，他做了义的奴仆。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得释放。
一般我们听到更多听到弟兄姐妹喜欢讲说，哦，我得释放，比方说，哎呀，我有一件事情呢压得我心里面很难受很痛苦，哎，你现在跟我讲这番话，哎，我得安慰了，所以我就会说一句，哎，我得释放了，
或者我得自由了。有首歌说啊，我得自由了，这个快赶走我心里的愁烦和不安，自由的灵，
啊，
你来了，赶走我心里的愁烦和不安啊！好像这些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就是得释放的意思。如果是这样，这些方面的得释放，不信主的朋友也会有的，对不对？并不是这里十八节所讲的得释放，
或者有人把得释放就看作说，哎呀，我得释放了，那从此我就是我的主，我自己是我的主人了
啊！我已经铁链脱离了以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啊！因为我得释放了啊！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得释放，也不是圣经讲的得自由的意思。
嗯，
当圣经讲到说我们从罪里得释放，
马上就说我们就做了什么？义的奴仆，哎，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弟兄姊妹，我们从罪得释放，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就做了义的奴仆。
其实这个奴仆是比较温和的说法
啊，
真正在原文呢，它的是比较强烈的，就是奴隶啊。我以前是罪的奴隶，我现在被释放了以后，我就成了耶稣这位全然美善的神的奴隶。
我过去是完全的被这个罪的奴役，完全听他的话，我现在得了释放了，我现在有了新的主人了，我成了义的奴仆了，我完全听我新主人耶稣的话，是这个意思
啊。所以呢，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啊，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定是耶稣的奴仆，一定是义的奴隶啊，受义约束，
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哈。这也就是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宣告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然后怎么样？
唯有
什么？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有的人误会，以为说啊，耶稣释放了我啊，我得自由了。然后嘴巴说主啊，耶稣啊，太好了。然后转过头来就过自己的生活，我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一点也不在乎上帝耶稣怎么想，耶稣在乎什么，耶稣喜欢什么，耶稣不喜欢什么，都不在他的 consideration， 不在他的 concern 里面。这个人是一个嘴巴上说耶稣耶稣主啊主啊的人，实际上他是不是做义的奴仆，他是自己做了主人啊。
也是说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这个不是说我们遵行了神的旨意才能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每一个得救的人呢，一定是被耶稣的义所约束，一定是成为耶稣的奴仆，所以他一定会想要听从他的主人耶稣基督的意思。
做奴仆的意思没有其他的，就是讨主人的欢喜，主人喜欢什么我就要伺候什么，主人怎么样会让他高兴，那就是我的目标，那就是我的在乎，这叫做做奴仆。那么我们做义的奴仆呢，很简单，我一起来念，讨主的喜悦就是什么，做义的奴仆啊。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看做义的奴仆，想说哎呀又要做奴仆啊。可是很简单，这里是说讨主的喜悦就是做义的奴仆。但是当我们越深思想，越能够体会原来我们是这样的，被铁链所捆绑，没有真正的自由，现在得了释放的那样的一个恩典临到我，我们非常欢喜乐意来做这个新的主人，讨他的喜悦，乐意做他的奴仆。
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啊，所以当我们被耶稣基督成，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一定能够行在真理当中。
不错，
那耶稣也说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一定是指我们有爱神的自由，
嗯，
我们有顺服神的自由，我们开始有愿意荣耀神的自由啊。所以再一次的强调，这个自由不是我想干嘛就干嘛的自由
啊，有很多人误会了，
我们是有爱神的自由。当然爱神一定会带来我们愿意开始操练爱人如己，
而且是从身边的人开始爱起啊。所以爱神爱人，这也是诫命的总纲。
那回到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对这个经文的应用，
怎么样应用？
我们刚讲到说，其实夫妻要走向合一，一定是做义的奴仆，一定是凡事都想着要讨主喜悦。
是的，
夫妻要亲密要合一，必须是以讨耶稣的喜悦为我们两个彼此的中心。
你也凡事追求讨主的喜悦，我呢也凡事追求讨主的喜悦，你以基督为中心，我也以基督为中心，自然而然你活出了福音，我也活出了福音，我们两个肯定是迈向合一，肯定是越来越亲密。
我想这个原则不单是适用在家庭生活啊，也适用在我们教会的整体的生活，
肢体的生活。
如果我们的肢体之间互为肢体，我们两个都愿意讨主喜悦，我相信我们一定是可以合一的
啊。我们的同工会大家都是为了讨主喜悦，那开会起来很方便啊，一下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那为什么讨主喜悦这么重要？要回到我们的旧人的习惯
啊。
我们旧人的习惯呢，说穿了就是一个自我中心啊。很多婚姻的问题来自于我的欲望跟你的欲望的冲撞
啊，就是每一个人自己自私的欲望，他有他自私的欲望，我有我自私的欲望，两个的斗争就是产生所有婚姻问题的根关键啊。做丈夫的总是想凡事怎么样让自己喜悦，让自己高兴，让自己的情欲得满足，甚至结了婚以后，哎，你也配合一下，让我高兴，让我满足哈，这就是很多做丈夫的想法。
那做妻子的也是这样想啊，她总是期盼丈夫能尽可能的把自己摆在她心目中最先取悦的那个对象
啊，捧得高高的，
让自己的种种欲望都能够得到满足。
嗯，
尽管双方可能都是基督徒，
是啊，
但是旧人的习惯还在。而且呢，我们没有很殷勤的去脱下旧人，没有愿意靠着基督十架的大能去致死罪人的影响力、旧人的影响力，
致死那些余孽啊，那些残余的势力啊。举个例子，这丈夫工作一整天回到家啊，很想放松放松啊，看看手机啊，看看新闻啊，看看 NBA 啊，这个季后赛啊，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打扰。
那做妻子的上班回来也是一样的啊，在工作高度的压力底下，一整天工作啊，身心都很疲惫的。
嗯，
回到家里呢，她就希望说，哎，家那个丈夫回来能主动的关怀啊，主动的做饭，主动的做家事，主动的照顾孩子，让自己呢能够回到家放松一下。
这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个时候呢，驱动丈夫的呢，根本不是他所想的那一套啊，我是想的怎么样放松自己啊，这个自私的欲望是主宰着一切的啊。那妻子这边驱动她的这个行为反应的是希望丈夫刚才讲的放下一切来安慰关怀她，满足她的欲望。所以呢，这个妻子回到家看到丈夫啊，看手机啊，
头钻在手机里面
啊，看这个计算机啊，
或者电视球赛啊 ，NBA 球赛里面，肯定会埋怨的。他说啊，你就知道看电视，你就知道看手机，你一点都不追求长进，也不读经，不祷告。
哇，一套一套都来了哈。还有的姐妹呢，在那个足球赛最后一分钟很紧张的时候，忍不住了，站在电视机前面，你是要他还是要我？那个 timing 不是很好，那丈夫大部分都说请你让开啊。
那甚至这个妻子的，哎，你看你都不读经祷告，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啊，
好像很属灵，
很关怀这个丈夫的属灵。其实说穿了是心里面觉得说，你怎么搞的？你怎么不关心我，不取悦我？
啊，这心里真正想讲的话，
怎么对我的需要视若无睹
啊？那丈夫听到妻子这样的抱怨了，马上就被激怒了啊，因为自己的舒适和娱乐被打断了。他就不接招啊，有的人就不接招，二话不说躲到书房里面去逃离现场啊，心里觉得这个妻子太不体谅自己辛苦需要得到放松 relax 的那样的一个辛苦和心境。
那妻子看见这个丈夫逃到这个书房去，那一定是火上加油，更加冒火，
嗯，
所以两个人就陷入热战或者冷战
或者什么战吧，
就你就看到这个恶性循环啊，这个恶性循环你看啊，就是两个欲望的冲撞，但是在这个里面缺乏什么？什么是缺席的？
你会发现什么是缺席的？很好。
啊，这个是耶稣基督是缺席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在做辅导啊，那个弟兄姐妹一对夫妻来，他们就跟我们讲很多他们之间的问题，然后就彼此控告哈。
这个姐妹讲咔咔咔咔咔咔讲一个多小时，
控告她丈夫，
眼泪鼻涕什么都下来，纸巾都一半盒哈。然后那个弟兄不讲话，那个姐妹讲完了换弟兄讲，弟兄啪啪啪啪啪啪，哦，平常很少话，讲到控诉自己太太啪啪啪也讲一个多小时，我们听完两个半小时。
然后呢，我就听来听去呢，我就发现就跟这个图片一样。虽然说他们聚会多年了，真的是聚会多年哈，在教会甚至都有服侍，但我就听完，我说我的心里面就评估了一下，我说其实在他们的婚姻关系里面，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任何分量，他们不是义的奴仆，他们还是罪的奴仆，
因为他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在这些过程当中完全耶稣完全在他们的 mind 没有 cross 他们的 mind， 在他们的这个头脑里面没有任何的分量，没有任何的出现。
然后我们就跟他们挑战，我们说啊，我们听你们很多啊，你们的这个婚姻的问题，我说
两个半小时，
我就直接说，我说不过我听出来耶稣基督在你们身上啊没有分量啊，我说好不好，你们先回去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你们两个都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回应我的配偶，我愿意在我的婚姻里面按照你的心意来经营我的婚姻。你们回去祷告，如果你们真的愿意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你们想要寻求神的心意，要怎么样来看待你的婚姻，看待你的配偶，那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再远，因为我们其实离他们很远，两三个小时，
没错，
然后我说我们都可以开车到你们家去，然后我们就等等
哈。他们跟我们 complain 两个半小时，我们向他们挑战哈，到现在两年半还没有听到这个电话。
那表示说什么？其实他们不在乎神的心意，他只在乎我的婚姻里面要按照我的心意，是我的配偶要改变，不是我要改变。那当我们自己不想改变，我们认为我们没有错，我们全部都说是我的配偶的错，甚至我们从来不去想基督的心意的时候啊，其实辅导很难帮助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啊，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神的心意。
我们在这个图片里面看见，这是两个自我私欲的一个斗争，一个想要自我放松娱乐，一个想要获得对方的安慰和关怀啊。虽然这个本身没有错啊，我们不是说错，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没有错，问题出于什么？他们太强调说我在这个时候我的这个东西要得到满足哈，以至于他们脱离不了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how I want it 啊，都脱离不了这个罪的辖制。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救人，这个锁链哈，紧紧的哈，你看到那个图片哈，
还没有脱离，
紧紧的还是被锁住，即使忽略了每一个耶稣基督的被救赎的人，我们是脱离这个锁链了，
已经脱离了。
他有影响力，但是他不能辖制你。
应该是已经脱离了啊。
所以这些婚姻中的这些冲突、矛盾、战争，其实源自于说我心中的最爱，我最爱什么，我最看重什么啊，我最想取悦谁。其实是这个受到的挑战，我最想取悦的是我自己，你最想取悦的是你自己，所以我们两个冲撞是那个取悦对象的冲撞。
而且常常发现的情形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说主啊，我单单取悦你啊，可是到了生活的时候就切割了，到了生活里面啊，我最想取悦的是我自己，家庭生活里面赤裸裸的就暴露出来我们真正属灵的光景。基督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礼拜一到礼拜六常常是缺席的，啊，礼拜天可能出席一下啊。那换句话说，我们还不是义的奴仆。婚姻中这些一触即发的战争，源自于我们人心中的最爱受到了挑战。
那我们说过了，我们是义的奴仆啊，所以呢，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一定是要爱基督，超过爱我们自己。
是，
这也就是耶稣说的啊，凡是啊来到我这里要做我门徒，如果你爱父母兄弟姐妹啊，甚至你的爱你的性命，没有超过，
你不爱我超过我的父母兄弟姐妹，
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神要求，耶稣要求我们爱他，永远是摆在第一位。
没错，
也只有我们爱耶稣超过爱一切，超过爱我们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的爱我们的配偶。
甚至于我们在带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就要跟他讲清楚什么叫信主，这个要付的代价是很高的，门槛是很高的。
当我们这种要取悦自己的欲望被一个更高的爱基督欲望所取代的时候，我们的婚姻一定能够走向合一，
那一定会出现一个突破啊，完全的一个突破。
所以我们的婚姻关系不是啊，我们知道很多心理学或一般的人很喜欢讲双赢
啊，很流行的词啊，我们求双赢哈。
但是其实圣经的真理超越双赢，圣经的真理是说，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效法主，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
当你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也不求自己的益处，在我们双方彼此婚姻互动的关系里面，一定会出现天翻地覆的改变。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不是求他自己的益处，他是神，他是爱的源头，他是真理，他是永远都是荣耀的。他没有义务一定要救我们，他不救我们依然不减损他自己的荣耀。
没错，
所以神道成肉身来救我们，不是求神自己的益处，是求我们这一些堕落的罪人的益处。
因此我们做义的奴仆的，我们就效法他，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我愿意主你的来一生来学习你的样式，那就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啊。
所以我们今天讲婚姻关系，其实必须回到你是不是爱耶稣基督
啊？
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义的奴仆？你是不是真的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愿意讨主的喜悦？
你是不是愿意过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特别在婚姻生活关系里面来操练不求自己的益处的人？
有一个弟兄呢，他就做见证，就是、
啊、他是上完这个夫妻的营会以后，他写了一个心得体会啊。他说上完课没有多久呢，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来操练我是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他就说那一天呢，礼拜天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了一整天啊，晚上还参加诗班练习，回到家呢都已经过了10点睡觉的时间啊。一到家看见我的妻子已经躺在床上。
那他妻子听到他进门的声音呢，他躺在床上回头都没有回啊，然后就跟他先生说，哦，楼下那个电瓶车没有，那个电瓶车的电没了，楼上洗衣机里面的那个衣服都没有拿出来晒，要记得上楼去把衣服都拿出来晒。
这个弟兄一听了就火冒三丈啊，他说我一想到我撑着上来了，我累得半死，然后他呢躺在床上头都不回，
而且这个弟兄忙的还是正事啊，还是教会服侍的事情
啊，一下就跑到楼下去就搞电瓶车。
他们是五楼 那个电瓶车在五楼，然后那个
不是电瓶车在五楼，
电瓶车
电瓶都在楼下
五楼
啊，
低土楼，
电瓶车在楼下。五楼是那个阳台要晒衣服啊，他就要又去楼下充电，然后又跑到楼上去搞那个衣服晒那个衣服，他是火冒三丈，但是马上想到，哎呀，刚刚才学习的要凡事操练，讨主的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一想以后，他的想法就改变，他说我就一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跑下五楼，把电瓶车的电充好电，然后再一路小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跑上楼去晒衣服哈，都弄好又回到这个，然后才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躺在床上睡觉。
其实这位弟兄真的是很不简单，忙了一整天了，真的啊，那时候他有他的欲望，你看我也舒适啊，我也想放松啊，啊，干嘛我这个这么辛苦，还得去晒衣服，还得去充那个电瓶车的电啊。
嗯。
但是因为他有一个爱基督的欲望，超过了讨自己喜悦的欲望，有一个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欲望，超越了自己舒服的欲望。
是。
所以后来啊，没有发火。啊，服侍的妻子，然后高高兴兴哈利路亚的躺在床上睡觉，
不但没有发火而把电充足了啊！可见呢，透过不断操练爱基督胜过爱自己，而且实际的活出来，就是美好生活、美好的婚姻生活的基础和动力。
有一次呢，我们其实是在讲这些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有一个不信主的啊，他是军队里的军医，在国内啊。他来听我们这一些信息，他说让他一个很出乎意料之外，
他很震撼。
他说他说他刚来参加的时候想说，你们讲的跟我们社会上的肯定不会有什么太大出入
啊，
顶多讲讲彼此如何双赢。
嗯，
但是他说我很惊讶，你们从头到尾没有讲双赢，你们只有讲讨主喜悦跟不求自己的益处。
嗯，
他说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我从来在社会上没有听过的，我们只讲双赢，没有讲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神的真理是超越人间的小学的，所以我们如果要为主做见证，我们必须回到爱基督，回到神的话语上，我们才能对这些还没认识耶稣的朋友来做见证。
或者我们可以大白话的来说，我要让耶稣赢啊！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婚姻生活当中，我让人看见，我让耶稣赢，而不是双赢啊。那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最应该问的不再是说，哎呀，我们两个爱得够不够？
嗯，
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是不是对耶稣基督持续的忠诚？
你是不是 loyal to him？
因为你是义的奴仆，你是耶稣的奴仆，你持续的对你的主人忠诚吗？
对，主人的心意是不是就是你的心意？主人所喜欢的就是你所追求的，主人所厌恶的也就是你的厌恶，你向他是完全的忠诚。
我们的婚姻生活是赤裸裸的展现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本相。
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击碎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力，把我们从原来背逆神、专爱自己、不理会他、自我中心、专讨自己喜悦的那个捆锁当中释放出来，是要明白，让我们知道，从现在开始，我们是成为基督义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
Paul Tripp 讲了一句话非常好啊，
我们一起来念啊。他说，婚姻中的爱、合一、了解，不是根基于浪漫，而是根基于敬拜啊。再仔细思想这个话，多么的经典啊！婚姻当中的彼此的爱啊、合一、了解，不是基于我们两个怎么经营啊、怎么浪漫啊，而是根基于谁是你那真正 worship， 你真正敬拜的那个对象。
我们今天的问题往往出在于，就是说我们还是做自己的主人，
嗯，
我们还是活在旧人里面啊。我们其实敬拜的还是自己。你知道，一个人持续取悦的对象，真正的就是他敬拜的对象。
如果你有做笔记的话，这句话值得记下来。
一个人持续在取悦的那个对象，就是他真正敬拜的对象。
如果你持续的是为了赚钱而努力的，你真正敬拜的对象就是金钱，因为你持续的想取悦他。
如果你持续的在生活中总是取悦自己，什么都想到我高兴就好，
嗯，
你敬拜的是自己，
嗯，
所以持续取悦的对象，持续一直在取悦的那个对象，就是你真正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回到这个 Paul Tripp 讲的话，如果我在我的婚姻里面，我一直持续 取悦我的主，那就是我真正的在我的婚姻里面敬拜的对象，我还是持续的敬拜我们的主。
换句话说，我们要问自己，到底我们敬拜的是谁啊？这是对谁忠诚？是对自己的欲望很忠诚，还是对我们的救主，那位把我们从那个罪的辖制里头解脱的那一位主人，向他有忠诚？
Paul Tripp还讲过另外一个我认为非常经典的话啊，
这句话我也可以来念，一二三，请。婚外情是因为爱自己过于爱配偶。
Paul Tripp认为说，婚外情的发生，我们往往都是认为说，哎呀，因为是这一个人爱第三者，超过了爱他的原配。
所以有的世俗的方法说，你看这个第三者啊，这个狐狸精啊，都抢过了你，所以你开始要好好打扮自己。我们来向狐狸精学习啊，我们要比狐狸精更狐狸精啊，把你的丈夫给赢回来。哎，你不要笑啊，有很多基督徒的是主张这样子的，就要向狐狸精学习啊，然后更狐狸精，把丈夫能够赢回来啊。其实他说错了，婚外情不是说那个第三者比你的原配更怎么样，其实婚外情的发生是这个当事人他爱自己的情欲得到满足，爱自己的那种成就感，那种骄傲胜过爱他的配偶。
我们现在面对很多的所谓的婚外情啊，甚至教会的牧者也很多丑闻啊，大教会 Mega Church 也有一些丑闻。其实这个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于他还没有真正成为基督的奴仆，他自己还是自己的主人。
是，
所以当欲望来的时候，他不会去思考神喜悦或不喜悦，他思考的是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高兴。
那可能也正是大卫王之所以在情欲上跌倒的那一刻，他是爱自己过于爱一切。
那约瑟相反的，他能够拒绝他的主人的
妻子的诱惑，而且那个妻子的诱惑不是一天而已啊。圣经说他天天向他以目传情，这个以目传情就表示这个女的是真的很漂亮，否则你那个不漂亮的你怎么传，人家害怕的，对吧？我们说传电波的嘛，对不对？天天以目传情，哦，这个我都不会，反正他就是这样传情，天天的来，哈，这个很厉害的嘞。
那你表示这个引诱是天天的，
天天都有啊。
那他为什么能够抵挡呢？因为他对神是忠诚的。
他说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什么神呢？
所以约瑟是爱上帝超过爱自己，所以他能抵挡祖母天天的引诱，天天的这个以目传情啊。
回到抛去的话，婚外情是因为爱自己过于爱，
也包括所谓的沉溺在黄色的视频里面啊。很多做妻子，我们在辅导里面，他就会觉得说，我丈夫一定是不爱我啊，啊，他就是爱那一些女人，那些图片啊，那些视频上的图片，那些女人超过爱我。其实不是，他是爱自己超过了爱配偶。
他是在那些过程当中刺激里面，让自己得到暂时的满足，他是很爱那个取悦自己的那个动力。
所以再次的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救赎的，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已经得了释放，我们已经成了他的奴仆，我们凡事要记着是要讨他的喜悦。所以取悦基督，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爱才能够丰满。
我们虽然啊，当我们你也取悦基督的时候，我也取悦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要彼此爱丰满的目的，但是我是为了取悦基督而活，而相待带出来的副产品或者自然的结果，就是我们彼此的爱是越来越丰满的啊。这是一个附带的，也就是说
啊，那这个意味着什么？我用白话文来讲，
大白话
来讲，就是说我们在应用到我的婚姻生活，其实不单是婚姻生活，生活的每个层面
啊，
我的做决定，我的回应，我都要想，我要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做，我要怎么做决定，我要怎么想，会让这一位救赎我的主人，我的耶稣基督高兴，
会让这位我的新的主人，他救赎我，花了大的代价救赎我的这位主，我要让他高兴啊！因为他这样的恩典临到我，我怎么能不让他不高兴呢？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做什么、想什么、说什么，都要让他高兴，让这个成为你和我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面对每一件人事物回应的时候的一个原动力。 驱动着我们去做每一件事情。
就是我信主也超过30几年了哈。
而且他信主呢，当初是由一个很爱主的年轻人把福音传给他的，你懂的。
他确实是第一个跟我传福音的，确实是这样，所以神也很祝福他，所以他娶到一个蛮不错的太太。
还有这样夸自己。
我这个30几年来的婚姻呢，我其实我们的婚姻的经营哈，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我回想这30多年，没有很复杂，都很简单哈。其实我们自己也教导一些婚姻啊、夫妻相处之道什么的。可是我发现呢，很多的这些道理，到我们两个有冲突的时候都不管用，
都抛在脑后，
都不管用的。
你还教人家怎么样夫妻怎么样啊？但是两个要冲突起来啊，都管不了那么多。
而且你发现夫妻之间的冲突都不是很大的事，都是鸡皮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哈。那我们给你举一个例子啊，这也是不久以前才刚发生的，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哈，所以这个身体就比较容易出状况。
那他是我
啊，他就。因为以前的眼睛出过问题哈，那这个眼睛出过问题是因为跟他的可能身体免疫力啊，或者是吃的太油啊，或者各个都有相关性哈。
有一次呢，我们就要去餐厅吃饭，那是找了很久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餐厅，然后呢很高兴哈，肚子很饿啊，我们就点了一些菜好不容易就来了，祷告完我就准备吃了啊，我很高兴，我筷子拿起来。
上次你的脂肪肝啊，就引起你的眼睛毛病。哦，你的胆固醇可要注意啊！好，不要多吃，吃饭还得慢一点，你吃太快。
他这一下啪啪啪一下子三句话来，我啪我就把那个筷子一放，我说你干什么？你还要不要人家吃饭？啪我就站起来了啊！然后呢，他也不拦我，我就出去了。我很生气，这个饭没办法吃啊，因为掐掐掐没办法吃。
他就掉头就走出餐厅了。他这一走更冒火了哈。我特别生气，我觉得说我提醒他我是好心，我没有任何的错哈。那他这样走呢，是小孩子脾气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呢，我那时候特生气，一生气呢，我就把所有的菜都给他吃光了。
我就在外面等着，还不出来，对不对？我在那边又饥又渴，你知道，就好像人生一样，那丢在门外哀哭切齿，我这还不出来。很生气，所以出来以后我也不理他，他也不理我。
吃完以后出去呢，他也不理我哈。但我一想说，我们这个僵在那儿也不是办法哈，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跟他沟通，因为我们都是想说出了问题就得沟通嘛。
我也是有想要跟他沟通的。
啊，然后我个性比他成熟一点，所以我就先去跟他沟通了，我就问他了，我说。我刚刚提醒你要注意身体，吃东西要小心，你为什么生气？
你太啰嗦了。
我哪有啰嗦？
你在前面讲三次啊。
我哪有讲三次
啊？有啊，你啪啪啪讲三次啊。
我没有讲三次，我只有讲一次。
讲三次。
我讲一次，只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讲一次而已。好，那我们沟通完了呢，他一直怪我啰嗦，他说我啰嗦还不承认。
就是啊。
他又很生气，我又很生气，
还从三个角度。
我觉得我心里特别委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错。
我也很委屈啊，又饥又饿。
好，然后你看，沟通无效啊，沟通无效，接下来我们两个又是谁也不理谁啊，然后他就往前走，我就跟在后面呢，我也不理他，就这样。然后呢，我们刚好到那个地方呢，那个是比较一个像小公园这样子哈，我就在公园那边绕啊绕。我说我这一次绝对不饶他，好，我绝对不愿意主动的去跟他和好，因为是他错，我没错，是不是？
刚才还说成熟。
其实呢，生活中这一种小事情是很多的哈。好，那我就在他不高兴，我也不高兴的时候，我后来就在想，我们怎么解决？因为沟通无效，怎么解决？特别是我认为我没错的时候
啊，这个是非常难的，
特别困难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就是祷告了。然后就去思考，我就是开始去思考，因为这个婚姻呢，我说过，我们整个人我们是神的，我们是耶稣的奴仆，
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人了，
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的婚姻也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是要拿来荣耀神的，所以我就回到最基本的信仰的一个根基。第一个，我就是要问 一个问题，说那我刚才跟我丈夫的这种互动回应能不能荣耀神，能不能荣耀基督？那肯定是不能的嘛，因为两个冷战啊，谁也不理谁，谁也不愿意和好，肯定是不能荣耀神的。
第二个问题，
那我说那既然不能荣耀神，接下来我应该如何回应基督才会高兴啊？回到我们的基本点，我们是义的奴仆，是基督的奴仆，我们怎样讨我们的主人的喜悦啊？那我就想，那肯定神要我就赦免他咯，啊，神肯定就是要我，
你应该讲饶恕了哈，
饶恕他咯，啊，神肯定是要我主动的愿意和好啊。我说好，神要荣耀你，你要让你高兴，我肯定要去和好。但是问题是我没错，怎么和好啊？
啊，这个是关键所在啊。
那我就又再继续思考，我说啊，我就想到。我们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无比的大恩典的。
那个铁链被捆锁，付上耶稣付上很大的代价。
我们得到救赎的恩典是不配得的，是我不配得的。所以我就在想，主，我得到这么大的恩典，那我能不能给这个不配得的人一些恩典？就如同我是个不配得神恩典的人，神你都给我恩典，难道我不能给我的丈夫恩典吗？啊，我就要思考一下，能不能给他恩典。思考了一下，哦，是的，是可以给恩典。这个时候我的气就消了，好，所以我就主动，这次是真的很成熟了，是真正成熟的哈，主动去找他。我就说，
他一来我就想到又跟我吵了，我说怎么样？
我说其实呢，我们这个不讲话，冷战、生气呢，也不能荣耀神，神也不喜悦。
对啊。
那这样好了，既然你说我讲你三次啰嗦，我就接受，我愿意接受，好不好？我下一次。从一个角度提醒你一次，这样行不？
可以，最好连话都不要讲，比一个这样就可以了。
好，所以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啊，他就思想的这些，我就跟他说，以后他再给我一个恩典啊，比方说我很生气，我站起来的时候，你就稍微拉一拉我，说不要这样啦，那我就顺势我就坐下来了。生气的是我站起来，那他也不表示，那我只好走了，对不对？啊，不要这样一拉我就坐下来吃了吗？所以后来我就总结一个教训，以后再怎么样生气，吃完饭再走。因为那天他还最后说啊，那就再去吃人，我说啊不吃了，其实我肚子饿得要死。
这个叫自作自受。不过他有跟我讲，他说下一次真的你还得给恩典，我你得拦着我，让我好好吃饭。
对，稍微拉一下，我们坐下就吃了嘛，对不对？
好，我们举这一个其实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哈，但是就是这是很真实的。其实这三十多年来的婚姻大大小小的事情呢，我没有很多什么很 fancy 的那一些什么技巧方法
啊，而且在那个很生气的时候啊，还什么眼对眼呐、啊，什么手拉手，那都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满肚子火，满肚子饥饿。
所以有的人会说，哎呀，夫妻吵架啊，还能祷告吗？可是事实上唯一能解决的就是祷告，没有别的。我每次就是生气的时候，当然可能在当下没有马上能祷告，但是呢啊，事后就是安静到神的面前祷告。我就是回到信仰的最基本点，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是不是能讨你喜悦？其实每一次都是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神就带领我超越我个人的血气，能够致死我救人的习惯
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委身于认清楚我们已经成了义的奴仆啊，没有委身于对基督的委身，其实不能够取悦，你不能够把取悦基督作为我们的主旋律。你听再多的道啊，学再多的婚姻的理论、沟通的技巧、眼对眼、手拉手啊，什么存款什么，都不能解决婚姻的问题。
意思是说，你学这些如果没有为了要取悦基督而去学这一些，
是，
那么你学的越多，你会拿来为自己的欲望取悦自己来效力。包括读圣经都是。
有的人夫妻吵架都是拿圣经吵的嘞。
做妻子的呢，读圣经，因为要取悦自己，所以我就会拿来要求说，哎，圣经讲了，丈夫要为妻子舍命，你都没有为我舍命。
那圣经也讲了，凡事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顺服了吗？
即使是圣经的道理，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取悦基督的心，我们还是拿来什么 要求对方，而且辖制对方。
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人那种救人的那种欲望，那种自我的那种刚强，
那个毅力之坚强。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打碎了这个罪的辖制。
阿门。
我们真的是属于耶稣的，我们真的圣灵重生了，我们已经给我们一个听从耶稣的自由，我们是有这个自由的。但是呢，要去操练
啊，
要在经常在生活去思想，主啊，我是你的人，我要逃那些。你不断的去操练的时候，其实圣灵真的是会加添我们力量，来带领我们超越这些我们人救人的这些影响力。
有多可惜，今天很多教会里面的人，多少人已经在基督里得了释放，可是没有成为义的奴仆。
啊，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是不断的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对神的背逆，不断的救我们进入爱神爱人。圣灵在我们的工，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在持续，还在进行啊。那接下来呢，我想啊，有啊介绍一对夫妇呢，他们以前呢婚姻呢几十年来婚姻磕磕碰碰。他们就很想要解决他们的婚姻的问题，
他们也很想透过解决自己婚姻的问题，然后去帮助别人夫妻的这个问题啊。
对，先稍微
等一
下，从头一下
介绍一下啊，
我介绍一下，等一下我来。好，那他们这对夫妇呢，甚至很有心，也去学了一整年的婚姻辅导家庭啊的这些技巧策略，学了很多，但是呢，他们发现这一些。学这么多都没有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
不但没有解决婚姻的问题，而且越来越糟糕，夫妻的关系越来越黑暗。
一直到他们明白了真理，原来他们没有取悦对象的转换，
他们少了一个双方都愿意取悦基督，为成为义的奴仆，为了讨主喜悦而活的这个最关键的东西。
一直到他们的取悦对象转变了，婚姻关系才有一个转捩点，才有一个真正的翻转。
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见证，
来看他们的见证。等一下，
他是我们的一颗心和无畏心，
声音大一点，
我们两个人常常彼此
为了我们自己的，也为了想帮助跟我们同样有夫妻问题的一些人。二十年前呢，我们就一起去了，学习了一整年的心理辅导课程。
之后呢，我们两个人都很兴奋哈，觉得武功终于练成了啊！以后我们再遇上这样的一个冲突了，我们就可以使用这几招来化解啊！以后我们夫妻关系就会重见光明。
只是很奇怪。就是毕业后的那年，反而成为了我们夫妻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嗯，
矛盾不断，我们真的不明白，这个我们学了那么多技巧啊、知识啊，这个反而怎么关系越来越差？
我就常常抱怨他啊，都是因为你啊，学了都不会去用啊。比如说啊，你明知道我爱的一种语言呢，就是喜欢。肢体的语言哈，就喜欢上课的时候你就拉着我的手，但是你从来都不愿意这样做，正义啊一点都不爱我。
我也抱怨他，他也知道我的那个爱的语言是什么，爱的语言是要肯定我，但是他从来就是说我这不知道，是从来没有肯定。
还有你呢？在我们教会的夫妻团契里面哈，我们总是有一个存款的环节哈。啊，我在存款的时候啊，我就会给他存很多夸他的话哈。但是他呢，啊，就是存那个钱就只有那么点一句话。
我也夸你了，我说老婆，我很欣赏你啊，因为你很懂得设计周数啊。
这个。我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存款哈，我就差点跟他翻脸，因为我每一次都给他夸很多他的话，他总是给我这么一句话，难道我在他的心目中只是一个装修工吗？我就很气愤哈，所以每一次从他返回到家呢，我就有事无事都找他闹一场。
我也真的是想不通。 心想他懂得装修房子，那是赞美他的话，他还是那么不高兴。那我就认定他是一定是到了更年期，我就更不认定他了。
常理我了，我就更认为这个男人啊，就是无情无义吧，啊，对他越来越失望。
我也觉得在身边这个女人越来越不合理。
最厉害的一次冲突呢，就是在啊，我们一群同工的那个面前就爆发。那一天呢，他正在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女儿啊去吃那个中午饭。
我说：“英国，那个中午我们可以一起去吃饭，你想去哪里吃饭啊？”
我去东家嘛，是很便
宜。你想去哪里吃饭？
就去东家，很近。
我就讲话，你们插嘴好不好啊？
我只是提议一下而已，你这么说干嘛？
我打电话，你插进来，你是不尊重我。
就是这样吧，我们在同门面前就你一句我一句就吵起来。啊，这个时候呢，啊，就是有一个同工过来就劝我，他说：“森姐，我相信你呢，不是故意打断老彭的话的。”但是你知道他身上的心理暗语是什么吗？
我的心理暗语啊，就是最讨厌人家不尊重我。
他继续说：“是啊，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暗语的。你刚好是按到他的暗语了，他自然就会不高兴了。所以你们平常两个人呢，要经常沟通啊，知道对方的暗语在哪里，你就不要去碰他。”那个冲突呢就会避免了。哇，我心里想，人这么多的心理暗语，这又不能破，那又不能按，整天就好像大擦地一样，真的是怎么过呀？
我听到有人对他这么说，那我就敢认定我是对的。
他们在问我哈，你愿不愿意向他道个歉啊？哇，我一听，哇，我就非常的啊冤枉生气了。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凭什么要我向他道歉？哇，我马上我就啊流下那个眼泪，大家还以为我啊一个是为难的泪。
这个就让我们面对着面坐在一起，
来。手拉着手，啊，说来来，你们两个一起成长吧。
我这边也想拉起他的手，但是我没有说一句话，因为我觉得是他的问题，我要他先向我说好话。
一开始我也愿意向他开口说话的，但是后来实在是僵持不下了，因为大家都一堆人围着来看我们，所以我就只好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蹦出几个字来，我说：“老公，我谢谢你，心里却恨不得咬他一口。”
我们两个很多心愿都难满，因为他们都提议，他说提我们到对面的那个餐厅吃一个浪漫的午餐。我们只好静静的就拉着他的手就走出门口。其实刚才一直都是在演戏，跟演戏还在给你重套。
我那个时候就火还在冒哈，连他拉着我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好恶心啊！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走出门，当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我就狠狠的把他手甩开。
到了餐馆。整个午饭我们是面对面的坐在一起的，但是呢没有说一句话。
一个多小时啊，我都在流眼泪，觉得很委屈，就很难受。
我也很生气啊，因为我觉得是他得罪我啊，他这么哭也不得我同情啊。那我们点的菜都没怎么吃，离开的时候还是自己不吃，浪漫的午餐就这样结束。
回到家呢，我们还冷战了好几天哈。哇，我觉得我们夫妻啊，真是好虚伪啊！ 在人前呢，我们常常就存啊秀恩爱，但是在人的背后啊，我们经常吵翻天啊，直到谈到你死我活为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直讲不通，用弗洛姆那么多的心理学的知识技巧，这怎么两边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差？
后来呢，听说有一个以真理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夫妻课程啊，我就很想他跟我一起去参加。
我一听，又是夫妻课程了，我就一点兴趣没有了，因为过去我们两个人都去过好几次了，那个每去一次，他就越会挑战。啊，我现在想起他了。但是真的感谢你，但是好在那个幸好是去了，因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整个信息对我们过去所学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完全不同。
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很多的错误的观念啊，就是这个课程啊，它跟我们以前所学的那个心理学课程，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的信息内容啊，始终是强调凡事要讨神的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样的一个真理原则。
我们这个时候才明白，那我们过去为什么学的越多，反而考得越松？原来我们的学生，我们学的对象搞错了，没有学习，只需要我们两个自己，
只需要你自己。是啊，你看看嘛，当我们人取悦的对象是我们人自己的，那当然我帮助的每一次都是帮助我的感受好不好，舒不舒服，我想要的那个东西能不能够得到满足啊，就很少去反省我自己有什么问题，那更不会想要去取悦心中啊。所以呢，我们夫妻那个时候啊，总是走来走去都走不出这个坏事。
是啊，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呢，就是再次发生冲突，那我们就感觉操练凡事好才能取悦，不行是一处。
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方法，
对，
让我们尝到了甜
头。
嗯，我们学到后来发生的一个例子，我们就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化解冲突的。有一天呢，我在家里整理这个房间，整完之后就口就很好渴了，我就走到厨房就想倒一杯水喝，我一提那个水壶。怎么水壶空空呢？我就喊，老公。
不是，
我刚才煮的开水呢？
有壶能泡茶啊。
啊，我煮的水都被你喝光了。
不，我喝了你煮的水，你就抱怨我。平常都是我煮好水端到你的面前的，我可以抱怨过你的。
我不是要抱怨你，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现在想喝水，没有水喝。心里很难受，你就安慰我一句就好。
每次都是我煮好了饭，我才吃啊。
我不是要你来说这些，你只要安慰我一句。
平常啊，都是我。
对不对？还说是不是你来我的话呢？
是你对，是我错了，我错了。我说完以后，我就气冲冲，回到客厅。
我觉得哈，刚才呢，我已经跟他讲的那么清楚了，只想他安慰我一句话而已，他就是不讲，还找那么多的歪理来辩解啊！我那个时候呢，正在削那个苹果啊，他一走出去不理我啊，我就更生气了，那个火一蹭，我顺手就把那个苹果啪一声就扔在地上。
我一到响声，我就没发生什么事情，我就马上跑到桌上一看，哇，满地都是摔烂的苹果。那我就马上拿起手机，把它拍，边拍边说，我拍下来以后，作为辅导的材料，让我们家不能够看到、知道辅导员都会生气。
在厨房哈、啊、看了一地落下来的苹果，啊，突然间就想起那一句话：“凡事要讨神的喜悦。”我就开始问我自己：“你呀、啊，你没有得到他的一句阿妹的话，你就应该发火了。你这样发火合不合真理？你这样做啊，基督开不开心啊？”心都肯定不开心了，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很羞愧了，为我刚才没有许愿心都只许愿我自己，非常的懊悔。经过一轮的挣扎，我为了许愿心都、啊、我就只好放下一个什么自尊的面子都不顾了，鼓起勇气我就走出客厅。
我一看到他走到客厅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啊，这是麻烦了，下半场马上开始了。
我们坐过来聊一聊。
如果按照过去的经验，跟你聊一定是没有好结果。那我就把担心事都在他的身边。
我刚才这样的发火，实在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还要向你道歉。
啊，我听到这样一说，真的是出我的意料之外，让我的心里也真的是很感动。我再回想一下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由我去引起的，但是他反而是先向我道歉，我的心里就真的是很舒服，所以马上也向他道歉。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手拉着手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认罪祷告。
当我一开口祷告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因为我刚才没有许愿基督，只是许愿我自己的懊悔。而且这个眼泪呢，也完全不同于之前电话约我们的女儿吃饭的那个冲突事件啊。那个时候流的眼泪啊，都是带着苦毒的啊。给他道歉呢，都是很不情愿啊，连存款呢，都是带着怨恨。
二个是我们从发生冲突到彼此认错，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和好了。那为什么这次跟以前我们所聘用的爱的五种语言啊，心里的暗语要防止去暗它，还有不是存款的，这个结局完全不一样。答案是五个，就是我们取得的对象改变。
你总结得很好的，我们还有很多像向您的经历啊，都证明了刚才说的这一点啊。两条路径啊，自然就会带来两个不同的结局啊。除非我们内心愿意将啊取悦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主旋律，不然的话，靠人的技巧啊、方法啊，只能够缓解一时的情绪，得到的满足都是很短暂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回归到
真的
真理吗？
对，是吧？这些年来，我们夫妻都走来，就是靠着凡事讨神的喜悦，不行自己一处这个法宝，就是这个法宝，能让我们夫妻都尝到甜头。
而且用这样的一个真理啊，我们不断的操练自己啊，也借着祷告，靠着神的大能。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才真正得到了啊恢复。
所以呢，我们也盼望我们这样的分享真的是能够勉励大家同盟道主，荣耀我们的天父。
阿门。
好，虽然他们夫妇不在我们现场，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掌声啊，也是归荣耀给神啊，相信他们也会很欢喜。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最后讲的有一句话，他说虽然也会得到暂时的满足，
我相信那就让我想起圣经上讲的话，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个池子可以存水吗？可以存水，可是存的是很暂时的，是暂时的满足。而活水的泉源是能够源源不断的来注入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却离弃它。这就是他们夫妇啊现身说法，他们比我们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在这个心理学的辅导，用世俗心理学来辅导的这个领域，他们活了，他们学了整整一整年，而且参加很多不同的营会，甚至也真正的进入一个机构，是用世俗心理学去辅导别人的机构。他们两个发生的那个冲突事件，彼此眼对眼手对手存款，就是发生在那个机构的里面，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我们再次的强调，取悦对象如果没有转换啊，我们去学很多，不是说学这些不好，而是说你学越多，你越拿来为自己效力，两个吵得更凶。包括你学圣经，如果不是为了要取悦基督，你学圣经是为了来要求对方，你们也一样，即使是圣经也一样，让你们越学越吵架。为什么？因为取悦对象没有改变啊。
而且这个取悦对象没有改变，根本原因在于忽略了、忘记了、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义的奴仆
啊。所以刚刚我们讲的罗马书六章十八节，我们从罪里得的释放，我们已经是谁的奴仆？
义的
奴仆。我们是基督的奴仆，我们理当讨我们的神的喜悦。
义的义者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义者。所以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肯定他就是基督的奴仆，他是一个被主的义、主的美好、善良、纯全、美好的旨意所约束的，而且是以讨主的喜悦作为他生命中心、生活的中心，大大小小的事，甚至冲突的事情，在那个当下，主仍然是以讨主喜悦为他的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义的奴仆。
所以你看，他们夫妇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见证。
阿们。
他们从过去学很多，但是还是继续的吵架。
没错。
到进入合一，那个关键其实没有很复杂，因为他们是属于主的人，他们里面有神的生命，
是
他们有圣灵，所以当他们听到真理啊，原来我要取悦主，他们就回应真理，并且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真理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开始进入合一。
一点都不晚，他们都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但是他们非常的兴奋，开始以讨主喜悦来经营他们夫妻婚姻的关系。我们这个时候遇见他，跟几年前遇见他有很大的区别。
那你看这些改变啊，其实不是靠我们的修心养性，
也不是靠一些世俗的小学啊，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这个技巧那个技巧。
这一个改变是来自于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阿们。
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一个有基督的生命的人，我们一定是愿意讨主喜悦的。
阿们。
当我们愿意讨主喜悦的时候，圣灵会推动我们不断地超越我们旧人的老我的血气。
因为圣灵不但重生了我们，而且灌注给我们那活水的泉源，不断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对天父的敬拜不断涌流出来，在生活中以爱来作为敬拜的动力，成为我们讨主喜悦的动力。
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要不断地带领我们更深的取悦基督，让我们在更深的取悦基督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在婚姻关系里面，可以见证基督。
当我们不断的取悦基督的时候，圣灵里面不断的给我们爱，所以不断的给我爱，不断的给你爱，因此我们的爱就会不断的越来越充满了。
这样子的圣灵的大能，不但是为这邱姐妹这个Sunny跟John预备的，不但是为我们预备的，也是各位每一位在主里面的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预备的。所以真的我们其实没有太讲太多很复杂的技巧，
都很简单。
我们强调的是你的取悦对象要转换。
是的，
你是属于主的，你的取悦对象要转换，不但是婚姻关系，其实人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你的取悦对象总是要对准神。其实我回顾我这三十多年来信主的过程，我有很多事情是我不愿意做的，按照我的个性我不会做的，但是呢，我一回到去思考，去祷告神你的心意的时候，当我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行的时候，其实圣灵就加添我能力， 去超越很多我不愿意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是有大能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有能力逃出喜悦的。
但是有很多人，包括啊这个三名姐妹，当她得到了这一个宝贝啊，说要逃出喜悦，她很兴奋的回去跟她的同工分享的时候，这是一位专门从事婚姻辅导的姊妹，她听完了三名对她的见证以后，她说了这样的话，她说夫妻之间产生冲突，单单的去思想怎么样逃主的喜悦，哪里能够凑效，哪里能解决问题呢？
这是也是一个信主多年的姐妹，也是专门从事婚姻辅导，但是她不相信，
她不相信
我们祷告然后一心一意要逃主喜悦能解决婚姻问题，她不相信
啊。言下之意，她根本不相信我这个圣灵的这个大能，十字架所能够致死我们这些罪性的这个大能。
那肯定他没有去经历过这个圣灵的大能，因为他起点就是他不信，他不信圣灵的大能，不信我们逃主喜悦，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超越我们自己的软弱，能够致死救人，因为这个不信就带来他没有这个经历啊，那所以就产生一个恶性循环，他们所有的解决问题都是在福音以外去寻找各式各样的策略技巧，他没有经历过真正在主里的圣灵所带来的大能。
也正是保罗所讲的那些世上的小学，用世上的小学取代福音大能的真理。
我们不是说这些技巧不好啊，有些我们说学这技巧，如果你学这些技巧是为了逃主喜悦荣耀神，那我相信你会用得很正确，
阿们。
但是如果你没有逃主喜悦，你把那个技巧策略拿来取代了逃出喜悦，那你就越学问题会越多。
但是我们个人深信，离开了对基督做基督奴仆的专注，我们很难胜过我们个人的血气和我们的个性。唯有走在，一起来读吧，唯有走在圣灵带领我们不断成圣方向上的人，才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这是我们所深信的。
福音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神公义愤怒的刑罚，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有爱神听从神做耶稣奴仆的自由。我们要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
有一个弟兄呢，因为成长的背景，他说呢他很节俭，因为他的妈妈就是很节俭的人，所以结婚以后呢，他就要求他的妻子跟他一样的节俭啊。当然节俭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就是他要求他的妻子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像他那样的标准的节俭啊，按他的节俭的标准来啊。比如他妻子曾经抱怨，
有一次呢晚餐呢他们就
还没讲到这个，说他妻子抱怨说呢，我洗澡的时候呢，我的丈夫就在外面听我水放的大了，放了酒桌，哎，怎么洗那么久，水放太多了啊。然后讲还讲了好多的事，讲了好多，他说哦，还说一件什么有一个我很难过啊，要用纸巾啊，我刚拿一张纸巾，我的先生就过来把我抢过去，把我撕一半，一次用半张就好，不要那么浪费。他说我从小到大没有纸巾撕一半的，但是结了婚以后这两年都是一半一半的啊。讲完以后眼泪就流下来，我看了我很难过，我就拿着纸巾要给他，一看他先生在旁边，我就撕一半，免得得罪他的先生。
这个就是人的罪性啊，人的救人的罪性，就是说我的标准
就是
你的标准，就是说我的标准就是我的标准就像神一样，就是你的标准
啊。
所以他的妻子过得很痛苦，
很痛苦，才两年，
甚至吃东西呢，他先生都会很留意妻子有没有浪费。有一次晚餐呢，他们就吃排骨哈。然后这个先生就很快的啊，把那排骨啃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就把这个排骨啃得很干净的这个骨头呢，就放在妻子的盘子面前，然后就告诉他说，你就按这个标准来啃骨头。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以前吃得很烂，还剩下很多的肉在那里，
有些肉没吃干净。
那姐妹一看那个骨头，眼泪就流下来了。她想，啃得这么干净，那丢给狗吃，狗都没什么东西吃了。
狗都不要，
因为已经没有肉了，把它啃得这么干净啊，还要按我像他这个标准来啃啊，很难过，那眼泪就流下来了哈。
但是这个丈夫觉得没有任何觉得自己有错的地方，
他觉得这很对啊，节俭啊，
节俭是美德啊，你就应该这样，不要浪费啊，哈、啊嗯。所以妻子怎么跟他沟通都没有办法啊，所以很痛苦，在这个婚姻当中非常的痛苦。
后来呢，这个牧师就辅导他们啊，帮助这个弟兄看见，你既然信了主了，我们都已经成为义的奴仆，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常常要思想，我要怎么样做会让主高兴。啊，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丈夫，而不是让妻子凡事来取悦自己。
那么在这个，我相信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在圣经真理的这个对照底下，弟兄就看到他内心里面的这种自以为是的骄傲啊，他呢总是用自己的标准作为绝对标准。凡事其实是让妻子来配合自己，让妻子讨自己的喜悦，从来没有管妻子的感受。
嗯，
圣灵光照他说：“哎呀，其实这就是我骄傲的罪性。”
因为他开始专注寻求讨主的喜悦，所以他们夫妻的关系就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开他玩笑，我喜欢开玩笑，我们也特别叫了一盘排骨。我马上说：“哎，弟兄，你先吃第一块。”他就说：“啊，老师不要这样了、啊，老师不要这样了、啊。”
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用我的标准来要求我的妻子，他爱怎么啃就怎么啃，没关系。”
所以这个弟兄呢，他真的改变了，他就没有以什么原生家庭啊，我妈妈就是这样说，我也不得不这样子啊做借口来拒绝改变自己。而且他的改变不是靠他自己的修身养性，他的改变完全是靠基督十字架的大能，致使他那个自己认为都是对的，自己认为什么都是标准的那一个来改变。
靠，我们说过啊，基督在十字架已经摧毁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力，我们有自由可以逃出喜悦啊，我们有自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我们旁边这一个啊，我们的配偶，我们可以爱配偶如同爱自己
啊，
这就是在基督里面带给我们的自由啊。所以靠着基督十字架大能，我们要常常去操练制止我们那一个骄傲自以为是，不能够体贴我们的配偶，我们以自己的标准为配偶的标准的那个老我，我们是可以制止他的。
我的声音可以说稍微大声一点，因为我现在声音快没有了啊。十九世纪呢，大卫李文斯敦他是到非洲去做宣教，被称为宣教之父，但是在那个蛮荒的年代啊，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他曾经被狮子袭击，以至于他的左肩落下了残疾啊。过了几年以后，他回英国去述职，被邀请到一个大学去演讲。
那这些人就看着这个李文斯敦走上台，
他们原来心中所向往的是一个哇，非洲宣教之父来了，一定是一个属灵的巨人啊。没想到他们看见李文斯敦走上台的时候，因为常年在非洲阳光的曝晒，他非常的枯槁，加上左肩落下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他们看见是一个非常枯槁的一个老人啊，所以他们就有很大的反差。
然后李文斯敦就说：“他说你们看我，一定以为我为主耶稣基督牺牲了很多，但是我告诉你们。”But I never made sacrifice. 我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的牺牲。
他说 ，It's a privilege. God only had one son, and he was a missionary. 但下面那句话更重要。他说 ，But I never made sacrifice. 我从来没有为耶稣做过什么牺牲。跟耶稣为我的牺牲比较起来，我这些算什么？啊，这些没有什么牺牲，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牺牲。事实上，服侍主是个特权 ，It's a privilege。所以，爱基督、服侍基督，甚至应用到我们的婚姻生活来。我们因着爱基督的缘故来服侍我们的配偶，不是牺牲，是特权 ，It's a privilege。
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信息先牧养了我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做家事，第一个思想就是说，哎，奇怪，为什么是我做呢？老婆呢？太太呢？啊，儿子呢？为什么你们不做？然后第二个思想说，哎，今天我能够服侍他们，不是牺牲，是特权 ，it's a privilege 啊，不是任何的牺牲啊。我相信这个信息牧养了我，我也盼望这个信息能够牧养你。当我们从这里回去的时候，我们服侍我们的配偶，再也不看是牺牲。而是一个 privilege， 是一个特权。
生活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难处，每个人的难处可能不一样，
婚姻中也有很多的难处，
也许你是婚姻的难处，也许是你有儿女悖逆的难处，
也许你是单身一直还没有找到对象的难处，
也许你的工作上你的老板给你很多的压力难处，人生有各式各样的难处，
是，
但是在难处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陶足喜悦的回应，我们愿意去服侍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那这些都不是牺牲，我们付出的这些都不是牺牲，我们出于爱主而做的都有永恒的价值。耶稣基督他流了宝血，他道成肉身，他拯救了我们，我们为他所做的都不是牺牲，是个特权， It's a privilege。
有位姐妹她曾经三次的中风，很年轻就离开这个世界，她写了一首非常美的诗歌，在她快要离开世界的几个小时以前，她跟她的母亲就说，妈妈，我快要走了，但是我做的太少了，我为我的主耶稣基督做的太少了。他的母亲安慰他说，不，女儿，你虽然走了，可是你写的诗歌可以继续的激励他们为主而活。当他说我为主做的太少的时候，就提醒我，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我们能够活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在地上还能活多久，还有多少的日子可以讨主的喜悦。我这个话也是勉励我自己，因为我现在身体慢慢开始也出毛病，我也不晓得还有多少年日，但是把握住每一个今天，把握住每一个可以讨主喜悦的日子，把握住每一个可以讨主喜悦的机会，把握住每一个可以讨主喜悦的回应，去讨主喜悦吧，因为那是人生最大的满足，也是我们成为义的奴仆理所当然的服侍。
那我们的婚姻关系也不只是说啊，让我们两个觉得很和谐、很满足、很快乐就够了。
我们不应当停留在这里。
我们的婚姻是来荣耀神，所以我们的婚姻一定是往外的去扩展神的国度。
Amen。
我们夫妻要同心合意，为什么我们要同心合意？因为我们要去满足神的心意，神愿意万人得救。我相信我们绝对不是只是独善其身，我们两个过好日子就好，我们一定是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去满足他呼召，我们去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信靠耶稣，走上这个永恒有福的道路。
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要向你不断的传讲，这是我的故事，我的诗歌，那就是我这一个原来应当去地狱受永远刑罚的人，这样一个卑微的，这样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你却在万人中拣选呼召了我，何等大的恩典临到我，你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把我头上的锁链解开了，救赎了我。主啊，我就愿意服侍你这位新的主人，主，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以及我们所能为你摆上的，我们实在不能说我们做了什么，永远是做的太少。 I never made sacrifice。 比起你为我们所做的来讲，我们做什么牺牲都没有。主啊，求主你把这样的一个真理来照亮我们的心。主要很多的是我们只有感谢你让我们得了释放，然后我们就转过头来为自己活，转过头来更加的爱自己，转过头来甚至在服侍当中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在服侍当中在满足自己啊！你看我的教会多么的伟大，而忽略了主来服侍你是我们的特权，忽略了主我们如今成为义的奴仆，甘心乐意的为陶足喜悦而活，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我们也能够经历，好像这个鹏哥和秋姐他们的经历，来经历福音的大能。这也是我们夫妻多年所经历的，是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在一切的难处当中，我们没有其他的目标，就是保罗一样的，就是立定心志，陶足的喜悦。愿这个成为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成为义的奴仆的人，我们一生的追求，让你的心意得以满足。谢谢我们主，谢谢救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